好的，感谢主。这个信息其实是星期二才得到这样一个通知，就是傅勇弟兄问我有没有感动要分享。那突然间有一段经文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想也是对我也是对大家的一个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一到十二节。那今天早上很感恩，我和几位弟兄，就是我们晨祷会的三位弟兄尤明还有傅勇，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候特别把一些从这个当中又深入的挖掘了我自己一个人可能无法看见的一些信息。所以这篇正道也要把荣耀归给主，也是我们弟兄姐妹集体的一个智慧，集体的一个在神身体当中的一个祝福和恩典。那我们首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一起来打开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我想弟兄来起，姐妹来应。第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大概回顾一下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故事，我曾经听过几次一些正道谈这个故事。这个是讲到当时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想要抓住耶稣的一个把柄，透过什么呢？他们想了一个非常诡诈的一个计谋，就是把一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这边如果耶稣说按照摩西的律法认同他们要用石头打死他的话，那么耶稣也杀了人，那么他们就抓住了耶稣的把柄，你也犯了杀人的罪。第二，如果说耶稣不认同，那么他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那么他就完全不遵守律法了。所以这边其实是一个陷阱。那我们翻到下一页，看我们在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边有个非常奇特的例子，就是当文士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的时候，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我们看下一页，然后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办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我们在这里看到，再读一个经文，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人间的一个控告， 却存在着很大的一个漏洞。我们一起来到利未记二十章十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利未记二十章十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这边提到了，如果说有奸淫，那不可能只是一个人。但是当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带着只是一个柔弱的一个女子，并且这个带着在希腊文的含义是被强行拖过来，是不是这个女人自愿的。所以这个第一个破绽就是这个男人到底在哪里。第二个，当雅各书二章十节又说，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这个看到第一个破绽就是男人在哪里，第二个他们只抓住了这个女人的一点，难道这个女人一点好的地方，一点遵守律法公义的地方都没有吗？再接下来，难道他们自己就全然公义吗？因为雅各书上你犯一条就是犯全部，他们凭什么自己可以来到神面前，来到人的面前去这样审判这样一个女子呢？最后到底真相是怎么样，谁又能知道呢？我们无法复制，无法恢复原来的这个场景，所以最终我们得出一个问号，到底真相是什么？这个就是事情真相，就是按照摩西律法就要把他治死吗？那么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间的断案，人间的断案有几个特点。当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第一，用律法还有证据为他们的一个依据，你看他犯了奸淫的罪，他被我们现场抓住，这是证据。那么律法是什么？就是摩西所指的这个律法。再接下来，当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已然觉得自己是没有犯奸淫的人，他们是一个没有在这个事情上违反神律法的人，所以他们有资格可以来审判这样一个犯奸淫罪的一个妇人，而且这个妇人在那边瑟瑟的发抖，在众人的目光中他的罪被揭发，他是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罪人。但是他们完全不体会这样一个妇人他的感受是什么，他的处境是什么，相反他们自以为的宣称这个人是有罪的，耶稣你是不是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呢？这是何等自以为意的一帮人。再接下来，他们在这个经文当中说，他们真正的目的还不是真正的要按着这个律法去彰显公义，而是要得着告耶稣的把柄。为什么要告耶稣？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新朋友或者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真正在这个犹太人社会中掌握着一个宗教权柄和解释圣经的一个神圣的一个阶层，这些人他们可以说是既得利益者啊！最近中国发生很大的事情，动摇到很多既得利益者，我相信大家如果关注中国的政治方面新闻，你们应该清楚，当那个被动到的时候，我相信习近平实在是体会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后面犄角旮旯的各种纠缠在一起的利益实在是太多了，而这批法利赛人和文士实际上就是被耶稣动到了他们的 一个权柄，一个既得利益者的一个地位。因为当耶稣赦免那些瞎眼的，让瘸子起来行走的时候，他们竟然说，你在安息日为什么不守律法？你在安息日为什么让人起来行走，并且你还赦免人的罪？你有什么权柄赦免人的罪？他们被触怒到了，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权柄，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当他们没有能力看到神迹的时候，竟然还以自我为中心，以私欲来抵挡耶稣基督的真光，来抵挡圣子的这样一个真正无罪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这些人是私欲怀胎的，并且最后他们的这个断案有真正解决问题吗？罪只是定人死罪就能解决问题吗？我们教会之前有来过一位牧者，他的生命见证非常的奇特。他以前也是在六四的时候有参与的非常激进的一个学生运动的领袖，但是他去美国之后，他被上帝得着。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女皇镇聚会的时候，他又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自己生命的见证。他以前就觉得推翻一个政府，改变一个政府，换一套制度，相信中国就有前途，就有未来。但是最终他和像张伯令牧师这样一批非常激进，非常希望靠着一套制度，一套章程来改变一个国家命运的人，最后都信了耶稣。很多人都是在一些患难病痛，一些甚至癌症的这样的情况下被翻转过来，也被一些像天使一般在美国非常近前的教会培养出来的一些老人，一些牧者这样的生命感动了他们。所以这个人他提到了，他说他后来信主之后，神呼召他做了一个职位，今天现在伊拉克打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战争，当时他参与了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争，他在其中做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职位，就是军队的牧师。我想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对他还有一些印象，为什么会有军队的牧师？美国不但在军队当中有牧师，在监狱当中也有牧师。因为那个人在死之前，我相信你们看过许多好莱坞电影，在越战，在其他一些战争中，当那个人要死的时候，那个士兵要死的时候，那个军牧或者那个里面有这样神职人员的一个身份的士兵，他会跑去为他这一生的罪求神来赦免他，他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个安息，平静的离开。那么在监狱当中也有这样的牧师领人归向主。那我自己的家庭背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都是在中国的司法系统工作，也是在中国的这个监狱系统工作。我亲眼也见证过人被抓进来，人被关进去，想尽一切的办法要逃出去。有的人通过农场集体去卖西瓜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很好的情况下，到外面当那个指导员不注意的时候，就骑着摩托车就跑了，之后就没有抓回来，后来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你说他悔改了吗？一个监狱能让他悔改吗？你把他定罪，他真的能悔改吗？有抓回来的，我看到了，在那个整个监狱的门口，众人都在那边做见证，然后上面写了8个大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然后反捆着那个人跪在那边，很小的时候看到。你定他死罪，你定他死罪，你定他无期徒刑，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所以人间的一个断案是一个出路吗？并且它真的是就是真相吗？我们现在要打出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是一种罪人的控诉，到底罪人有没有资格来控诉？我们人到底有没有资格来控诉其他人？还是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呢？ 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做的。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我们在第六节你也会看到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这边整本圣经一直都没有启示说耶稣到底在地上写什么字，没有讲。但是如果我们回想，我自己有一个感动，就是回想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来不是要废去律法，律法上的一笔一画一点都要成就。耶稣是要成就律法。然后第二个是在旧约当中，当摩西这个律法真正颁给人类的时候，摩西和神有一个 交流，然后他没有看见神，但是那块石板上就有神的指头在上面，把那个律法深深的写了下来，用律法，神的律法写在了这个石板上。当然写了两块，第一块因为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所以摩西愤怒，就把那个金牛，就把那个石板砸碎，那个神的石诫砸碎，所以神后来又赐一块。所以这边耶稣用指头写字，让我回想到其实他是那位真正的颁布律法，真正写律法的那位主，那位神，他有资格。那么他在这边写什么呢？我们现在无从得知，但是在第七节他说得非常清楚，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当这些法利赛人，当这些文士自以为意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说这个人有罪，这个人被我们现场抓到他犯了奸淫的罪，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耶稣默默地在那边写字，他非常的沉默，他非常的清楚，我是那位写律法的，当你们用律法来控告这个人的时候，岂不是你们把你们自己也放在律法的控告下吗？当这些法利赛人，当这些律法师来到耶稣面前，以为他们要得胜了，他们把矛头指向耶稣，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把这个女人的指向，耶稣会反来指向他们，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当我们再进入这个经文思考，就和之前的一个人间的审判有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神子，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断案，实在是与世俗与人间是不同的。第一，他是透视内心的，他深深的知道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他们把这个女子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看到不单是这个女子内心的罪和痛苦，也看到其实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是罪的奴仆，没有义人。如果说按照反解的原则，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那反解意思就是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义人，你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全守律法的，你们没有一个人在新约当中，耶稣说你们心里动了淫念，你们就是犯奸淫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你们内心已经动了犯罪的念头，就是你们内心杀人了，你们就已经杀人了，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义人。再接下来，原来我们都是罪人，原来我们都是罪的奴仆，原来这些法利赛人 也是罪的奴仆，没有义人。罗马书三章第十节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保罗也在后面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守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最后，我们知道在法庭断案的时候，法官、在座的见证人还有律师都是自由人，都是没有在法律，所谓人间的法律上被定罪的人，所以这样的人似乎是有资格可以来定那些罪犯、被告的这些罪。但是耶稣这边完全否认了我们有这样的资格，他看到的是我们根本没有真正的自由，他看到的是我们里面也是降服在罪的权柄之下。我们可以读一个经文，在罗马书，接下来罗马书有一节经文说，顺服谁就是谁的奴仆。当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他们自以为义的时候，实际上他们不可能完全遵循全律法，他们也沦为了罪的奴仆。而谁是那个真正得胜者呢？谁是罪的权势背后真正掌管控告人的呢？耶稣揭开了这个谜底，谁能定罪呢？我们水落石出看一下。第一，我们五皆罪人，我们都是罪人。第二，我们都是偏行己路。第三，我们里面有亚当的老我的生命。什么是亚当老我的生命？亚当在创世纪的时候和夏娃同犯了一个罪，就是吃了知识树的果子。这个知识树的果子本来是好的，但是当人吃的时候，因为他没有神圣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就自己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这个知识树的果子就是人自以为是的开始，就是人自以为是神的开始，自以为是所有一切知识、一切的道德、一切的标准自以为是的一个开始。今天早上跟深凯姐妹在吃早餐聊天的时候，她就说到跟她的爸爸在聊天，怎么传福音也传不进去啊。爸爸就跟她说啊，谈福音的事情啊，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啊，这个你们小孩子社会经验不多啊，不要跟我谈这些东西啊。我们在中国啊，喝酒有酒品啊，做人有人品啊，什么啊，打牌有牌品啊，各种就是整个说到我们的姐妹毫无抵挡，最后来了一句总结，就是我相信我自己，我几百家之众长，最后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他要把儒释道，他要把佛教、把道家各方面，最后全都纳到他自己的一个标准当中。我相信我自己的这个标准，我所定的是绝对的，这是亚当的老我。所以犹太人，当法利赛人定这个妇人罪的时候，他们也是自以为他们知道全律法， 自以为他们遵行了神的律法，把这个当成一个标准，但是他们却没有那个真正行律法的生命。最后一条，实际上这个水落石出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没有自由，原来我们众人都是罪的囚徒。不单单是罪的囚徒，这个括号之中写的是魔之囚徒。因为圣经在罗马书上有一句非常经典的经文，就是有一个反问句，在罗马书，是罗马书，我一下子不能够完全找到，就是罪的权势，他反问到罪的权势在哪里，罪的权势在哪里。我们知道整个神赐下律法，赐下所有的这个摩西的十诫，实际上是让人类来遵守的，但是我们无法遵守，这个时候造成了一个极大的真空，就是人没有一个生命来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有一个超越我们的一个存在介入了，就是那原来是天使长堕落的这位天使长魔鬼撒旦，他通过人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律法，就用这个来控告我们，让我们沦为他的奴隶，沦为他的奴仆。所以罪的权势背后实际上是魔的一个掌权。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所以我们是根本没有自由的。那到底谁能定罪呢？耶稣在第七节说的非常清楚，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那么换句话说，那位无罪的，那位羔羊，那个真正无罪的一个人才可以来有这样的权柄，可以来定罪，可以来审判，可以来真正的判定人是否接受死亡公义的审判。所以今天谁可以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没有，这世上没有一个罪人，没有一个义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只有那无罪的羔羊，那得胜的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世上虽然经过百般的试探试炼，但是他却没有犯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义的本体，他全然的圣洁，他也是有真正的这样一个生命，这样一个实体，遵行了一切律法，有一个生命的源头在他的里面，他就是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当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时候，已经蕴含着他就是那个生命的源头，他也真正全然有自由，所以他是自由的本体。我们看下一个，审判大权谁执于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第七节，其实他已经反向的向法利赛人和文士宣告了，你们是没有任何资格和权柄来审判人的，你们没有任何的资格来定一个人罪，要把他置于死地的，那只有耶稣基督，他透视了灵界一切的现象，也他完全遵守了所有的律法，并且他是圣洁无瑕的那一位。最后他就是这个生命的本源。原来耶稣拥有一个遵行神律法的，所有律法全备的律法他都遵守的这样一个生命，他是那位真正圣洁的主。所以审判的大权是执掌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手中，唯有基督拥有这样的审判大权。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下去，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这边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当他们听到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了，都出去了，一个一个丢掉石头离开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个妇人站在当中。那么上帝的这个断案，上帝的这个审判，只是停止于到这个地步吗？我们刚才讲了，定罪并不能解决一个人不犯罪，并不能帮助他不犯罪。那耶稣拥有这样的审判大权，他是否现在就要审判这个犯罪的这个妇人呢？他是否要彰显他这个审判的权柄呢？我们接下去读，我们接下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之前我们会发现，我们罪人在面对律法的时候，如果神要审判我们，如果神是这位真正掌管这审判权柄的，那对我们来说，这律法实在就是一个重恶，我们根本担当不起，我们担当不起这恶。任何一个人想要靠律法夸耀的，这是在神眼中是根本做不到的，我们无力遵守。最后，我们里面的私欲和老我怎么可能放过我们？怎么可能让我们真正的有自由呢？一个没有自由的人，一个在律法面前无力遵守的人，又有什么资格来定别人的罪呢？而我们自己都不能够达标，谁能够达标呢？接下来我们看耶稣怎么来回应。耶稣，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段经文如果我们深入的默想，非常非常的感人。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们发现主耶稣用了两个问句，那些人在哪里呢？这些人是让这个妇人真正害怕去定罪他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是一批自以为为义的人，这些人都走了，那些人在哪里呢？耶稣已经排除了这个伤害他、控告他、定罪他的这一批人，这一切的东西都挪去了。然后耶稣又问，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们会发现耶稣称呼这个妇人的时候，是称呼这个女人的时候，是称她为妇人。妇人。但是当这个妇人听到耶稣问了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她的回应是什么？她说，主啊。当她说主啊的时候，这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这是一个蒙恩、蒙赦免、赦罪的一个恩典的开始。当他说主啊的时候，就是宣称耶稣是他的主，耶稣的生命跟他发生了一个联系，他愿意把自己交给主耶稣基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原来耶稣不是要定人的罪。圣经说，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人的罪，或者说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人因他得救。 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原来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他不单单没有动他的这个审判的权柄，而且他不只是停留在这个审判上，因为他深知这个妇人也是有罪的。但是耶稣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一个邀请，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因为妇人，我相信他已经从耶稣话语中听出，当耶稣说谁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打他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个人是那个真正审判的主，这个人是真正有权柄可以来定他罪的主，但是他却没有审判他，所以他认出主啊，所以我们来到这个经文当中看到，原来我们的主不单单只是停留在一个审判，乃是要成全，乃是要成全我们，因为律法是善的，律法是善的，在罗马书上律法本是善的，是教导人行善的，但是加拉太书上，在旧约当中律法把众人圈在一个大圈之下，让人知罪，只等到救恩的来到。原来律法是让在旧约中的人知道有一个罪，但是当新约来到的时候，那位真正完全遵循律法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就成全了一切的律法。律法是善的，接下来原来主邀我们归家，因为他知道我们根本遵行不了律法。圣经说神因我们的肉身有所软弱不能行的，在律法中有所软弱不能行的，我们的肉身是软弱的，我们在律法面前我们根本是行不出来的，神就差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在肉身中定了罪案。原来神，原来基督在这个时候来到的时候，他正走向这样的一条道路，就是他要在肉身中定一个罪案，是全人类的罪要定在他的身上，这个案子最终归结要归结在他的身上。但是他说他是生命，他完全胜过了死亡，所以当他胜过死亡的那一刻，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生命也享受这样一个无罪圣洁的生命，胜过律法的生命。因为耶稣已经遵行律法，所以我们在他里面也可以遵守一切的律法。原来他邀我们归的是这样一个永恒的天家，原来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主，原来私欲和罪背后的魔不能做我们的主，原来我们被造，就像今天这个诗歌所唱的，神为我们每个人预备了一个金琴佳美，他让我们回归，回到神的家中，以基督为主，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再被律法所捆绑，不再自己给自己加上很多的枷锁，也不给其他的人加上很多的枷锁。下一，原来基督是要赦免我们的罪，原来基督不是要定我们的罪。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警醒呢？就是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姐妹当中，作为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一种自义和控告的倾向，虽然口里有时候口里会说出来，有时候口里没有说出来，但是心里会念叨。我们常常的会以为我们明白了神的律法，明白了某一些神的话语，我们自己做的似乎不错的时候，我们也会像一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 来到弟兄姐妹面前，可能我们并不是口里说出来，但是心里可能已经定了他的罪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口里也说出来。是否是你，是否是我们，我想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如果是诚实，我们都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警醒。那么我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守住了部分，哇，我觉得不错，我最近为什么你这个人啊，今天为什么你读经不行呢，你这个祷告不行呢，你啊，读四章经文怎么到现在你都不能够坚持下来呢，你听三三至查经你怎么经常会开小差，你不能听呢，守住了部分，但是你观察别人的时候是用全盘的律法去观察，你这条没有做，你那条没有做，但是对我们自己，我们做了这一部分，我们就觉得自己不错了，就觉得自己为义了，这何尝不是我们的一个画像呢？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岂不是也是我们平时属灵上的一个预象吗？我们是不是也把我们的弟兄姐妹像要，虽然可能没有这样严重的像一个抓淫妇一样的去把他定罪，但是我们心里是不是也要强行把他揪出来，你这个问题做得不好，你那个问题已经犯了错误了，求主怜悯我们。最后十二节，耶稣对众人说，我们一起来读，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说他就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如果从这个反解的原则，就是意味着凡不跟随耶稣的没有光，也行在黑暗当中，也没有生命。如果一个人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他是走在黑暗中的。我们再读几个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做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雅各书二章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今天是一个神开恩的一个时代，是神开恩的一个时间。圣经说我们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可遇见的时候遇见他，因为神现在还没有再来，他给人一个赦罪的恩典，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人因他得救。为什么因他得救？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生命来遵守律法，所以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之后，透过十字架把这样一个生命给我们了。我们每一个月领圣餐，我们每一个月领受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领受一个完完全全圣洁遵守律法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要因他得救，是要脱离将来真正上帝审判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必再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因为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不是责备别人。原来神已经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当神的话语和神的灵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有神的生命的人就会自己责备自己，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上帝的审判提前已经临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神的律法和一个准神在我们里面了，这个是超越我们良心的，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律法已经不是刻在那个石板上，乃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了。今天圣灵要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当中，刻在我们心灵的这个 板子上，让我们真正随时随刻 都能够知道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有主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可以因他得救，无时无刻可以靠主来活出一个无罪的生命。这个生命已经在基督里赐给我，代替了在十字架上与基督已经同死同定的这个老我的这个亚当的生命，这个自以为是，这个已经被私欲充满的这个生命。所以雅各书二章十三节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审。原来一个人没有神的生命，那么他一定不会怜悯人，他一定会去审判人，就像文士，就像法利赛人一样。而这样的人，神说你不怜悯人，将来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用律法去毫无怜悯的定别人罪的时候，你自己也逃不过律法的审判。你既然用律法来衡量每个人，你没有任何的恩典，你定别人的罪，那么你也逃脱不了律法的审判，将来神也要如此对待你，你也会受无怜悯的审判。所以这里把一个罪人的生命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做了一个完全的分开。若是这个人没有神的生命，上次我们谈到了死而复生，我们是真正有神血脉死而复生的神的儿女，我们不再受这无怜悯的审判，我们已经有一个可以怜悯人的这样一个肉心，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了。而世人他们不怜悯人的，将来必受无怜悯的审判。今天在伊拉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样的新闻，当这个之前子龙弟兄在灵会中分享的这个 ISIS 这个组织极端的这个穆斯林的这个组织，当他们高举这个一切的这种极端的伊斯兰的教义，所有的非基督徒跟他们的信仰排斥的，不管什么宗教，如果不交税，如果不能交足够的税，就要把他们杀死，甚至将婴孩将孩子的头颅砍下来。他们用这样的一种教义，用这样的他们认为的这种律法来审判别人，毫无怜悯。如果按照这句经文，他们必将受无怜悯的审判，神也不会怜悯他们。那么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原来神赐下的恩典是让我们超越这些律法，让我们真正去怜悯我们的罪人。去怜悯罪人不代表我们不恨罪恶，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怜悯原来是让人归回到耶稣的真光当中，归回到他的恩典当中，归回到他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工作。我们看接下来的经文，基督，原来基督是这个审判的主，基督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主，他赐给我们生命，代替我死，并且他完全遵守了一切的律法。原来我信靠主耶稣基督，我就拥有了这样的生命，我不需要再靠自己再去打拼，再去遵守，再去好像我守住了一部分，哇，我就觉得自己很不错。其实并不是这样，原来一切的生命，一切遵行着律法的生命都在基督里。原来基督代替了我，我们再来读雅各书一章七到九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耶稣在十二节八章十二节说他是世界的光的时候， 跟随他的就不在黑暗中走。所以我们今天都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都被他的光所光照着，我们在他的真光照耀下，我们彼此，我们和神相交的时候，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当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他会光照出我们一切的罪和污秽。所以当我们真实与神相交的人，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所以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第九节诠释了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是信实的，他定义为我们代替我们压伤，他的这个生命就已经为我们流出了，他不会收回他自己的生命，他不会收回这个救赎的恩典。神是信实的，他的光已经照耀了我们，我们已经是神的血脉，我们已经有神的道的种子在我们里面。之前牧师在解释这个经文说，原来我们里面已经有神的精子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神的血脉，我们就是神的种。神看我们不再是看我们外在的行为，而是我们是他的孩子了。神是信实，他不会丢弃我们，所以我们在他面前是完完全全赤裸敞开的。我们若在他的光中被他照，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罪人，我们唯有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他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最后，作为基督徒，我们若犯了罪，神虽然不定我们的罪，但是神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让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圣灵的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当谦卑来到神面前认罪，在光中悔改。唯有靠主的宝血，我们深知我们回到神的生命当中，仍然仍是神的血脉，我们仍然是神的血脉。只有这条道路，只有这条道路可以让我们再次领受神的生命，也只有在神的生命当中，我们领受了一个不被定罪的、完完全全被神赦免的这样一个恩典。最后，这条道路就是让我们回归基督的道路。